第十二届国际青年大会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千名青年代表在三天的会期中，就如何到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2015年以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极其引人注目。中国青年代表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参与积极，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青年奋发进取的风貌。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八月初的联合国纽约总部显得比平时更加繁忙，尤其是会场内外出现的许多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原来他们是在这里参加为期三天的第十二届国际青年大会。本届大会共有近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代表出席，其中来自中国代表团的人数就有160多人。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明日中国教育协会是中国代表团的组织者。会长王军表示，该协会非常关注中国青年一代的全面成长，而不仅仅只是注重他们的学习成绩。中国学生非常有潜力，关注世界的发展，但往往缺乏接触世界的机会。该协会从2009年开始便负责组织来自中国的青少年参加青年大会，就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中国青少年了解世界。今年大会的主题，走在行动之路上，2015年后超越千年发展目标，就为中国青少年了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最主要的还是学习了解这个联合国8项千年目标，因为实际上在我们选拔这个代表的过程中，我们了解了很多学生其实还是更多的注重于学习，所以他们对世界了解并不多，尤其对8项千年目标不多。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让他们来学习了解各国的其他的国家的这个青年代表，他们怎么样积极的参与联合国8项目标的建设，和怎么样去关注2015年之后的联合国的这种发展的纲要。我看到很多的中国学生啊，通过不了解到了解，到积极参与讨论，跟其他的国家进行这个代表进行交流，我觉得他们还应该是收获很大。
的确，在接受采访的中国青少年代表中，几乎每一个都表示，这次参加会议让他们开拓了眼界。北京交通大学博士一年级学生卢凯就是经同学介绍，抱着这样的期望来到大会。会议尚未结束，便已感到收获颇丰。
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工科的学生，对这种就这一次大会大部分包括我们的千年计划，都是一些偏这种社会social或者是人文关怀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新的平台。我之前学理工科的，对这些并不是非常的了解，然后首先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新的，其次在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他们探讨到了教育，探讨到了人权以及妇女平等这些比较就是 specific 的话题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很深入的探讨。比如说我听到了那个就是我们的失业和就业的情况，那个人讲到了现在他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去给这些学生提供更好的这种就业平台，比如说他运用到了不单单是旧的这种传播的方法，而是用了更新的技术，比如说用了 Facebook 用了 Twitter 这些方法，把学生需要的信息进行一定的融合，然后针对不同的学生，因为他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肯定有关注不同的热点，然后根据这样的同学再把这些信息进行 divide， 然后这样使他们的找工作更具有针对性。
除了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专业人员之外，中国青少年代表中还有不少高中学生。赵小泉就是来自山东济南的一名高二学生。
我觉得这次来参加磨练大会收获的非常非常多。首先就是在开会的过程中就认识了很多非常杰出的人物，然后可能会跟他们交流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去做慈善，比如说去帮助一些很穷的孩子，这些就一直在中国就是只知道学习，可能是真的是只知道学习的我们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认识了很多国外的朋友，有来自墨西哥的，有来自New York， 或者是有来自非洲的，这些朋友是他的影响是永远的，就是永远的朋友。
对社会上的问题，你关注比较多的是哪一方面？
我觉得是 济南的污染方面。济南嘛，它以前是全城济南，中国的全城，但是现在这个泉水还有而且也还是很好，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有那么好的泉水了。以前在济南是有很多，就是路上就会有泉水涌出来，那才叫泉城。所以说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环境的保护，比如说像济南的泉水，或者是北京的那种城墙文物景点的一些保护不够，而且就是空气方面，空气污染方面也不够。所以我希望我回去之后可以通过影响我身边的同学，然后通过我们一个 team 的力量，然后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本科毕业生殷丹青，作为明治中国教育协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中国青少年参会的一些组织和安排工作。
中国学生非常的积极，我举个比方哈，尤其是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有个分活动叫 Resolution Project， 就是这个 Project 呢是中国的学生还有国外的一些学生可以参加做一些公益项目，然后再进行展示，评委打分。那么这个公益项目我们中国有好几组的同学，包括两组高中生，他们都积极的参与到了这个节目中，并且他们还中国有两组同学进了决赛，就是在世界的同学面前展示了中国学生这个对公益项目的热心和对公益项目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能够代表中国现在当代青年的风采的。
你能具体介绍一下他们这两个项目是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有一个项目，尤其是我给他们做那个支持者的一个项目，他们是来自西安的高中生。虽然说他们这次没有进入决赛，但是他们的活动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他们是之前与西安的一个私立幼儿园进行了联系。那么他们这个幼儿园这个学校呢是专门支持智障儿童的，那么他们在来这个活动之前就已经做了1年多的公益活动了，为他们捐钱，为他们集资，那么来带着项目来到这个学校，他们还就是给他们，就是给那些他智障儿童做了一本特殊的杂志，就叫1990年代。那么因为他们这届高中生大部分都是出生于1990年代以后，那么这些孩子拿到这个杂志非常的开心。他们还带了10本杂志的样本过来，就是虽然说没有获奖，但是他们的这种对公益的热心，对公益的参与度已经让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学生现在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了。
Resolution Project， 也就是决议项目的获奖者，将得到联合国任命的导师的指导，并获得奖金去进一步开展项目。四川成都高三学生刘杰成表示，中国同学在这次大会上发言非常踊跃，他们大多关心的是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卫生问题。作为一个通过成都义工联3年来参加助教扶贫项目的志愿者，他有着自己的关切。
我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有关于学生的基础教育，就是那个小学教育。因为我是成都义工联的义工，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成都周边的贫困山区里面的很多小学生，他们仍旧，虽然说咱们中国已经普及了9年义务制教育，但是很多小学生还是没有能够进入他们梦想的学堂。因此我非常关心联合国关于这方面的解决的问题和具体的方法。
你从这个纽约回去以后，你觉得对你来说发生了什么改变？
在来纽约参加这次会议之前，我认为要改变一个世界是很困难的，而现在我知道了，如果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一同去改变它的话，会变得很简单。而且在前几天的 FDU 培训当中，我也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的一种责任，成为一个21世纪优秀青年的一种使命感。
这个使命对你来说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吗？
它可以让我自己身心受到一种提高，自身的修养得到一种提高，然后也可以让我影响周边的同学一起来改变世界，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的一种使命感。
国际青年大会上，中国代表所透露出来的这种对建设美好世界的使命感，以及他们开阔的思路、敏锐的洞察力和孜孜不倦力求上进的精神，的确让人感到中国和世界将因为他们而会变得更加美好。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